好，我们开始多媒体设计与应用，好，这是最后一堂课。在多媒体呢，它是将各种不同的媒体整合应用，在这个时代好是越来越重要。那在媒体的方面呢，我们可以有文字的呈现、影像、声音、视讯哈，或者是视频这个 video， 还有动画，那各种不同的元素呢，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一起来呈现、来表现出来，这个叫做多媒体哈。所以我们在这门课后面会讲到哈，多媒体的应用在教会的里面，在宣教的方面啊，这些呢是在这个时代神也用这些多媒体啊，我想在现在的教会其实都在使用哈。这门课呢，因为也是盼望说服事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认识、一些的学习啊。那这样的话呢，很多方面不一定就是牧师要亲自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些多媒体的应用，然后呢，也许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以找人哈，找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事情。那当然有一些方面，其实自己做起来也不是很难的哈。那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录音啊、剪接、录影，然后呢做编辑哈，还有做这个 slideshow 其实都不一定就是非常难的哈。所以我们教的时候呢，都是从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哈，或者是说大家很通常都会有的一些软件，那这样做起来呢，就是一个很容易上手。那比方说教会常常要做海报，好，那其实我们也有一堂课讲到这个海报的制作，好，那这些呢都在属于多媒体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好，那常见的传媒，比方说电视、广播、网际网路、报纸、杂志，那我们从过去大家比较习惯用的平面媒体啊，要讲到说这些杂志啊、报纸，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是使用在网络上的，所以很多的这些报纸呢，他们也都有网络上的这个报章，好，那这是一个趋势。那因为呢，这个网络呢，它可以把所有的文字、形象、声音、影像、动画、视讯，好，它整个都可以整合在一起。在多媒体的应用里面呢，所以我们在制作软件用电脑变成说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刚刚讲到了，那这个图上也就是讲到有各种不同的媒体哈。那过去来讲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收音机，对不对？但是现在真正用收音机的已经就比较少了哈。那因为你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网络上可以听到。那当然现在还是有电视，但是电视呢现在也很多都是接着网络的，好，所以呢越来越多它是以电脑作为一个中心，来把各样的媒体呢都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应用。那在多媒体的物件呢，它有文字，那文字其实是基本的，好，因为我们这些内容它是用文字先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有图形、有照片啊，照片刚刚我们可以去拍照啊，然后呢图形呢可以做很多图案的设计，那声音可以做录音啊，然后怎么播放、怎么做剪接，然后视讯也是一样哈，还有动画，那这些就是组起来就是一个多媒体里面的这些物件。然后呢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我们说来做一个多媒体哈。那我们上过的课我就稍微复习一下哈。那第一堂课就讲到摄影的基础，那从摄影开始，因为呢有很多基本的关于色彩好色温，那关于说整个相机里面的光圈、快门这些基本的东西呢，如果能够学习的话，那对于往后面一步一步的把它 build up 起来哈，把它这个一层一层的往上建造起来，所以摄影是一个蛮基础的哈，因为你对于光线要有一些的 认识哈。那所以呢，很多在多媒体的设计的里面，其实跟美术是很有关系的哈。它到最后呈现出来，让人家看到的，你会觉得说很舒服啊，这个就是一个多媒体的展现，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我们家一个女儿，她是学艺术的，哈，那她后来在这边大学读完，又到那个 Parsons School， 就是算美国最好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学校哈，在纽约啊，读了一个硕士啊，后来也很不容易哦，她去。一个在纽约市的一个大学哈，去教在美术方面的，啊，教了两门课啊，或者怎么样，已经经过了一些淘汰啊、竞争啊，哈，很多的人去竞争，后来他能够在那里工作。那但是呢，后来他就跟我们讲说，啊，虽然这个工作他也很喜欢哈，而且呢，就是说好不容易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哈，但是呢。薪水还是太少，在纽约生活还是不容易哈。然后后来他就花了一个暑假，他去学软件，然后呢学了三个月，他去找工作，然后呢有一家公司呢就需要他做软件的这种工程师嘛哈，然后他就去应征，后来就进去了这个公司，然后后来这个公司。有人跟他讲说，我们从来不用这种短期培训啊，跟他一起四个人进去，另外三个人呢都是有名的大学的，然后同时电脑系的哈，本科的，然后呢这个还有两个是硕士的哈，就是说，他说但是你有艺术的背景，所以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叫做后面的，有些是做前台的，也就是说。你看得到所有的这些网站哈，有一部分的人他是做前面的前端的，就是说给客户能够看到的部分，那看到的部分呢，这些功能还有它的美观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你怎么用颜色，可能有学过艺术的人呢，跟没有学过的一个工程师哈，一个电脑工程师，他选的颜色可能就不一样，好，这个配搭怎么样做哈？所以我讲的这些意思就是说，那当然他现在在那里做得很开心哈，因为他说他现在是用电脑来画画，他自己画了一张画哈，就是说他手上还拿着那个色盘哈，但是呢他是拿着这个电在电脑上用他的软件哈，但事实上他也挺开心的，所以很多的都是跟艺术有关的。我们做海报，你也可以做一个看起来就是反正就是能够表达这个内容的哈，或者你可以做一个看起来非常美观的一个海报，所以这些都跟这个多媒体其实是有关的。所以从摄影开始，那摄影的基础学好了以后，就是照相哈，我们第一个先就是照相拍照片哈，因为它里面的控制，它里面的。你需要调整，你要了解的，像晚上室内摄影，好，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办了一些活动，那你要拍这些，比方说这个有一些晚会啊，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见证啊、讲员啊或什么哈。那在室内呢，通常我们的光线不会说这么亮哈。那所以呢拍起来，因为人又在动，有时候他们在活动哈，所以他会有一些讲究的啊。那你打灯打闪光灯也有一些讲究的，否则看起来就是很多时候看起来就是闪光灯就是人是亮的，但是呢后面都是黑的啊。所以我们当时有稍微教了一些哈，打闪光灯有时候是你的闪光灯你会看到人家是从上面然后反射下来的啊。那如果说是背景你想要拍夜景呢，要让后面的很多很漂亮的街景，很多的灯光，很多在你看到有人用闪光灯哈，一拍哈，人是亮的，但是背后都是黑黑的。但是拍夜景呢，最重要就是人要清楚，后面的光线要很丰富哈，整个照片才好看。所以怎么拍呢？你可能就是需要把曝光的时间要延长，然后呢控制。人跟这个闪光灯的亮度 让人的亮度是刚好的，但是我延长曝光时间，让背景的光线能够被收进来，能够展现出来。那这些都是在摄影方面的一些的技巧。其实稍微学一下，我们可能今天看看哈，有些很多时候就是很可惜，就是说哎呀那个时候可惜照片没拍好，就是说或者是人是模糊的，好，或者是效果不太好。那今天如果稍微学一下呢，其实很多的机会能够拍好了。像我们后面讲到做教会的幻灯片，很多时候我一年的回顾哈，常常就是如果没有好的照片，你那个幻灯片呢，你会做，但是没有照片炒不出菜来哈，就是说没有办法展现出来。啊，讲到图案的编辑还有绘图哈，那这个绘图不是用画的哈，我们是用电脑，然后做海报的设计哈，下面做海报的设计。啊，所以在这些设计的里面呢，怎么样用不同的软件？我们用可以用 Word， 可以用那个 PowerPoint 哈，然后它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绘图的这些功能，但是对于色彩需要有一些的了解，一些的认识哈，还有一些的这个配搭等等的。那在呈现方面，比方说现在很多时候他说叫做 RGB， 好，那么就是它有它的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些呢，我们稍微讲一下，也示范了一下怎么来做这些海报的设计。那比方说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是在电脑上做，好，比方说你要把一个东西呢放到另外一个图案的上面。那但是呢，我要把这个东西的背景把它去掉，好，比方说我有一个东西，它的背景是白色的，但是我要把它放到我的图案上面的时候呢，我不要有一个内容在那加上了一个白框，那很难看，对不对？我要把这个物品呢，等于是挖出来一样哈，然后把背景去掉，这些是非常实用的，特别你在做海报设计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呢是用，有的时候用不同的，比方说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这个内容哈，但是是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做得好呢？在这边呢，其实我们教的时候用 Word、用 PowerPoint 去背景哈，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哈。然后呢，然后做不同的设计哈，那这是海报设计哈。第五堂的时候讲到音响配置与操控，几乎很多的教会了哈，基本上呢我们都有扩音的设备，好，那这边其实也有哈，你就插个麦克风，然后你就可以，所以它这个整个的音响有很多不同的讲究，按照你的场地的大小，好，按照不同的需要。所以呢，这个音响本身呢，它是可以是一个蛮深的学问哈。所以那时候我讲到说，我们买了一个会所，我们就找人家做一个音响的配置啊，哈。其实它是很简单的一个音响配置，他那时候就给我们估计是35000块，我想说太贵了哈。那后来我们就决定就自己来做，自己来设计，自己来安装哈，就是所有拉线啊哈，那。在这些过程的当中，就可以有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第一手的经验了哈。那其实我们在这边也做过，后来新买的，做过了几次以后，就发现说，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但是也不一定就这么难啊。所以你可以做得好，在教会里面把它，整个的设备啊，把它做起来哈。那有一些详细的，不一定是大家都会了。好，比方说很多人在弹乐器的时候，一个 worship team 哈，它有不同的乐器，那你这个音响呢，其实就变成是一个蛮不容易的事情。怎么样让这个音响，因为他们在台上也要听到自己的声音，然后他的乐器呢，他们需要经过一个盒子，然后呢再转换再线出去，因为不同的线衰减度不一样，好，所以有一些线不是说你拉长了就可以了，好，所以它要经过转换，所以有很多这些细节，做过了以后你才会比较了解，好，比较了解。 那但是音响我们那时候有拿了一个像 audio mixer 来哈，那就是原理知道了以后呢，我是希望说大家就能够试着去操控，然后呢操控的原则是什么。有很多时候传道人呢自己在讲的时候，但是需要音控，就是需要有特别音控的人员啊，他才能动那些东西。但是事实上也没那么难，如果会的话我们自己也可以操控一下哈。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啊，这些就是音响在如果这个聚会厅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去特会哈，那场地是比较大的，很多时候后面的人说他听不清楚，那这些时候这个音控其实就变成是相当的重要，怎么样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好，那这个音响当然也关系到我们的录音啊，怎么样录得好，然后呢能够把它剪接，因为在常常在聚会在信息哈，那个录音呢有时候前后你需要做一些的剪接，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再压缩过，然后呢再现在都放到网站上哈，所以这些步骤当时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第六堂我们讲到影片的拍摄，影片的拍摄，那它的根基还是从摄影拍照片的那个照相机啊哈，然后呢但是现在是拍影片，那又有点不一样哈。那所以呢比方来讲，我一秒钟里面呢是有30个 frame 哈，就是说如果是我的一般影电影通常是24，然后我们拍通常是用30，就30个照片哈，然后呢放到一秒钟的里面，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起来就是很连续的。那电影通常是24幅，然后呢我们通常是用30幅哈。那如果说是运动或者是动作很快的，你可能要用一秒钟60幅哈。那我们通常用30幅的话呢，然后我们的快门就用什么呢，就用1/60秒的快门，所以通常是你多少幅然后就乘以2。那有一些像这些就是摄影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好的，那它才会拍得起来好看好。然后这个怎么样让声音能够进到相机的里面好，那这些都是在影片拍摄的时候有些细节，同样的哈，所以我们在课堂上面有跟大家讲过，然后也放了一段在我们家女儿那时候她负责拍的哈，我们也都是变成这个义务的演员，就跑腿的或者拿那个录音机的录音的哦，因为通常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不是带了一个，因为你在演电影嘛哈，拍片子你不能说带一个麦克风看起来就很假嘛哈，所以呢他都是有一个杆子。然后呢有一个人拿着那个麦克风哈，然后呢不会拍到麦克风，但是呢他离人会比较近一点，否则一远那个声音录起来效果其实就不是太好。然后我们就反正就做一些这些哈。然后灯光通常你如果是一个很集中的光源打出去在人的脸上哈，它是黑暗分明的，那其实那时候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好看的，所以通常他们不是这样直接一个灯就照着你，而是说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用一个灯，然后用一个球，哎，一个像中国的那种灯笼哈，那它变成是一个大大的，那整个光线打出去呢是很柔和的，啊，柔和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在摄影里面，那因为讲到摄影呢，它的那个灯光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通常摄影呢在教会里面，现在为了把它能够放到网站上，那通常像我们上课也有摄影，好，但是这个就是比较简单了。那有时候在教会，你还特别有打灯光，好，那怎么样打灯光？那怎么样拍这些影片？好，那影片拍好了以后呢，需要后制嘛，哈，那所以在后制也有不同的软件，那我们怎么样剪接？啊，怎么样去修改？有些时候那个声音档我需要更换。比方来讲，今天呢，有些时候我们直接录的那个声音不够好，但是我另外有 有录音的，专门是录音的档案，我可以把影片里面的那个声音档把它换掉，换成今天我有一个更好的录音档啊。那最近我姐姐她问我一件事情，她发了一个这个 YouTube 啊，那是有一首唱歌的哈，有人家唱歌的，她说你可不可以把她的声音拿掉啊？因为她的声音里面还有乐器演奏，你知道？我说如果跟着乐器一起呢，这个声音是混在一起的，你是没有办法把单独声音把它拿掉的。啊，后来我就帮他另外找了一个，就是专门是伴奏的声音的啊，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有歌唱的把它拿掉，然后把这个声音档换上去，然后交给他。说哦，没想到还真的可以做到哈。所以这些就是你会做的话呢，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哈。这是影片的后制，所以我们每一次，比方说上了之后，我会加上一些片头，加上字幕，啊。那我们在第八堂的时候讲到幻灯片，因为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做回顾或者是纪念性的幻灯片的 slide show， 那有很多照片，那怎么样做的让它看起来是很有变化、很丰富的哈？那不是说只是一张照片、一张照片这样子。那这些在幻灯片的制作里面呢，其实。我们上次示范过了哈，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你把整个都能够做好，然后你可以加上影片，有一些是用影片的，有一些是幻灯片的，然后你可以加上字幕，在很多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在每一句话下面加上字幕，啊，那也有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式，看起来比较好看。那伴唱诗歌伴唱呢？或者叫卡拉 OK 的这种影片呢，它的字幕，一种你就是把字打上去，好，这唱到这句就打上去。那另外一种呢，怎么样让你唱的时候那个字是一直在走的，好，所以其实它是用两层的字，然后呢，一层是底的颜色，那另外一层字是盖上去的，然后这层字呢，让它显示的时候是这样子经过它，所以它把下面的颜色能够展示出来，好。这些也我们都有示范哈，所以是那时候就说大家回去你就照着这些示范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来，然后你就有一个概念了哈。因为没有做过，讲也讲得不清楚，就是很难说光讲大家就能够接受得了，所以我们就把它的步骤都录下来哈，电脑的步骤把它录下来，那方便就是说。要学的人呢，他可以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做哈，从图案编辑啊、海报设计啊，哈，那都有一些例子，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跟着做，那就做出来，好，走一遍就有一个概念了哈。然后第九堂我们讲到简报制作，很多时候简报在现在聚会像唱诗歌赞美啊、敬拜啊，哈，那常常都是打这个简报。其实跟早期很多时候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都是用一个大的那个板子，然后呢用那个纸上写这个歌词啊哈，或者是什么那种，然后呢到时候翻哈，其实他的用意就跟现在的
差不多
哈，只是我们现在是用电脑，然后呢把它打出来而已哈，
所以就是一大块的透明。
以前是用那个projector 哈，然后就是那个来翻哈，打上去哈。那现在呢，这个简报制作呢，当然它有
太方便了
，而且有很多的功能，我们都可以来使用哈。那我们在做简报这一堂课呢，也讲到怎么做一个动画哈。那动画呢？其实刚刚讲到说图案、声音、影像、好影片，其实在这个时代呢，原本你如果去看的话，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格式。那事实上就是说，今天呢，比方说图案或者是照片来讲，比较多用的是 JPG 档案，比较多是 JPG 档案。那如果说是声音档呢？很多时候你录下来的它是叫做 WAV 档，那它的档它的
是很大，它是没有经过压缩的啊，那个档案是很大的，然后所以不太好使用。一个小时可能有600 megabyte， 就是很大的啊。通常我们会把它压缩，这个叫做 MP3 档案啊。那通常讲话或者是信息压到32 kbps 啊，一秒钟那个32就是 kilobyte kbyte 啊，效果就非常的好啊。那这个是经验的结果了哈。啊，影像呢，现在比较多的，特别在这个 Windows 系统呢，就是用 MP4 的，啊，那所以这个声音档是 MP3 的，影像呢，通常我们是用 MP4 的。那你是说它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如果是 Apple 的，它比较是用 MOV 的。好，那 MOV 呢，就是 Apple 的，比方说 Apple 的手机啊，哈，它使用的，那它就不给你播这个 MWV， 就是Microsoft 的那个格式的，啊，所以他们两个是这个有一点这个，就他不播放你的啊。那当然在电脑上的时候呢，基本上你要有不同的软件就可以来播放啊。好，那这些就是简报的制作。那我们做了一个范例，就是这个做动画哈，啊。其实呢，它有一个档案叫做 GIF 档，那这个档通常就是做动画用的。也就是说它一张图片里面其实包含了可以有好多的图片涵盖在这个里面，好，所以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事实上它是一个动画的。我们那是做一个鸟子跑的哈，跑的，然后呢把它背景去掉，然后所以它就在草原上能够奔跑哈。那这些就是当时候有示范过。那简报是帮助我们传达这个信息，那常常用的太多的时候呢，那有时候简报会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有不同的看法。那比方说很多时候现在要读几章圣经，那简报都做好了哈，那有人就讲说那大家都不会翻圣经了，而且可能有它的缺点了，那但是也有它很多的优点。所以到底怎么来使用，有些人他不喜欢用那个打幻灯片来唱诗歌，他说我要看到这个谱哈，他说这才正规哈。那每个人就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哈。那所以呢，如果是比方说是短诗，可能打幻灯片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如果是长诗的话呢，有些人他就习惯是拿着诗歌本。那最重要就是说，简报是来帮助我们传达信息。不要说成为一个妨碍，那像这些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第四堂我们讲到文字排版，那文字排版呢，怎么样？一本书或者它有一个文字档，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多媒体里面。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的封面，把它的标题哈，所以在 Word 里面它有大标题，几号的标题，那你把它定下来了之后呢，所以呢它的内文你也定下来了之后，它自动的你可以生成它的这个目录，生成它的目录。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字体的时候，我不需要一段一段去改哈，它全部都是属于，比方说它是几号的字体那个标题啊，我只要改它的这个标题的字体大小，它的用的字型是什么，它整本书它就帮你改了啊。那所以很多东西呢，比方说我有不同的图片，那我图片呢也可以让它有一个编号的哈，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哈。那第一张的图一，第一张的图二，跟第二张的图一，第二张的图二，到时候呢，它在目录里面呢，你要的话，它可以把图的目录也摆在里面哈，或者是用表格那个目录它也可以摆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文字排版呢又是很大的一门哈，就是说其实你要学的话也是很多很多的内容。那但是你会做的话呢，基本的需要也不是这么难，所以它的功用呢是很蛮全的哈。那第十一堂我们就讲到了网站的设计，网站的设计。那网站的设计呢， 最重要就是通常这个语言叫做 HTML 啊，这个是一个就像一个文字档，那你可以在文字档的里面呢写下一些指令啊。我们有讲过这个 HTML 呢，它不是一个程式语言，它是一个标志语言，也就是说今天它里面的内容只是来告诉你说，比方说我现在要用多大的字体。那现在我们如果不是用 Word 来做，我完全只是用一个文字档，我来给他一个指令，我告诉他说我这个地方我要放一张图，那这个图呢是在哪里，你可以把它拿过来，好，然后我这个地方呢要播一段音乐，那从哪里你可以找到这个 MP3 的档案，然后呢我的这个图的话大小是怎么样，位置是怎么样，所以它是一个标志的语言，不是一个程式语言。那另外我们也教了大家几段，就是说示范啊，叫做 JavaScript， 它是一个程式语言。那这个语言呢，你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哈，做好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 HTML， 就是做网站的这个里面哈。那放进去以后，它就会执行很多的功用。比方说我要做一些数学的计算，比方说我要算一下这个房贷哈，一个月要付多少钱，我是多少年的贷款，利率多少等等的哈，它很简单，它一些公式呢，但是 HTML 你没办法写出来，你必须要用一个程式语言来编程，好，然后呢，它有一些像是程式，比方说我从这零到多少，然后呢，我一个一个加一加一加一，然后我可以一直来计算哈，啊，我们做了一些示范，怎么样使用这个 JavaScript 哈，那在实际做的时候。你想说每一个指令哈，每一个东西呢，我都要靠着我来写它的话，那是很辛苦的哈。那所以那个档案可能是密密麻麻的，是很长很长的哈。啊，所以通常呢都是另外有软件来帮助你来写。你在这个上面，你比方说我要画一条线，很简单，对不对？我就画一条线了，但是。到了 HTML 要告诉他说我这条线要从这里到这里，你想说在一个这个空间的里面哈，那他要怎么样来给他这个指令，从哪一个位置到哪一个位置，变成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有 Dreamweaver 啊，有这个 Word 啊，有不同的软件呢都可以来做网站。那我们主要介绍的时候呢，像那个 front page 哈，其实它也是一个可以做网站的，啊，那你可以用以前的版本呢，还是可以用哈，只是新的这个 office 呢，它就已经没有了，就没有了这个，因为它把它弄成别的专门做网站的，但不在 office 里面了哈，但是变成另外一套东西。那我们示范了一下用 Word 的。来做网站，对不对？好，那很多的连接，比方说我从这一页我可以连接到另外一个页面哈，那我们最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神学院的网站是怎么做的，它的每一页怎么做出来的，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大家看了以后呢，至少就知道说原来就是这样啊，那也不是很难哈，那它的内容很多就是用 Word 做的，所以你在 Word 上做出来，比方说我一个表格，我们这个每一堂课，像我这个就是从网站上把它摘下来的，
好，这个就是网站上摘下来。
对，
如果你要看这个课程，你先把大纲打开，
你可以看大纲，你按进去，
大纲呢，它的这些讲义就出来了。
对，
然后你看视频，你就把视频按下去，那大纲你有了，讲义有了，你就看视频，视频跟上课讲话一模一样的。
对。所以你看，我们做了一个就用 Word 做的啊，然后呢，这个 link 呢，这个视频我们是放到 YouTube 上的，也可以放到其他的哈，然后呢，你一按它就会把这个播放出来了，所以其实也就是这样子啊。那不会做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到底怎么做的哈？那所以走过一遍，我们都是希望说。这些录下来哈，就每一步每一步呢，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哈，所以你就走过一下子，哎，其实大家都可以做这些内容哈。那这是网站的设计， 啊，所以这门课叫做多媒体。那我们讲到说多媒体的应用在教会里面，其实现在应用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都也有音响，好，然后呢也有这个投影，对不对？然后也拍影片，也播放影片，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拍照，好，也需要做一些的幻灯片，好，那为着让信息更容易传达，所以有很多在多媒体的方面是配合的。所以一个演唱会或者是说一个诗班，那它的音响有的时候会影响他们整个的呈现，所以这些都是蛮重要的，灯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些都是涵盖在其中的哈。怎么打灯光，其实现在的打灯光通常呢它是这样做的哈，比方说我们前面有一排，比方说有十几盏不同的灯光，然后呢它是接到一个东西上，然后一条线接过来，那条线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的电脑的
电脑的线、
啊、这种线 K5 的线接过来之后呢，那它另外有一个控制叫做 lighting 的这个 mixer 哈、啊、所以声音有 audio mixer 混音器，好、啊、那光线的呢灯光呢是有光线的这个 mixer， 影像呢有影像的 mixer， 因为这个影像呢通常我们都有好几只摄影机，那这个摄影机还有电脑的图案，好，电脑也会接在 video mixer， 所以这些 mixer 就是说我把不同的讯号进来，什么时候我要播什么，什么时候我要录什么，那你在这个上面来选，好，那灯光比方说一个舞台剧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个人身上要打光，什么时候那个人身上打光，那你都要会控制，好，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 mixer， 好，那所以大家就知道现在在教会多媒体的应用其实是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其实越来越方便，然后现在的做法呢通常它是慢慢把这所有的都整合在一起，所有的慢慢都整合在一起，所以前面也讲到现在这个电脑的整合性呢越来越重要，好，所以声音跟影像它需要能够配合，然后呢这个很多时候甚至这个光线好也都是配合在一起的。好，那讲到这个多媒体宣教哈，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工具，所以现在很多时候他们有时候拍一些福音的短片，或者是纪录片，那产生的那个福音的果效哈，有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很多人一看就很受感动。所以当时候1970年时候，他们拍那个《耶稣传》哈，啊，十一亿人呢，你看，平常一个宣教士要能够接触到多少人，很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呢，他拍了，那个是在1970年的时候。学院传道会他们拍的，但是现在能够这么广传，那我在中国能够买到那个 DVD， 它有20几种不同的语言你可以选择的，它播放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就在一个 DVD 上，我买的时候才9块钱人民币，所以你看，所以它能够这样子，这就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
现在 YouTube 上面可以免费了。
对对。那个时候就是都还是用那个，有时候用 VCD 了
哈，
那时候，所以大量的能够让很多人能够看到，所以这就是一种多媒体的宣教。那现在你说，我们可以放到 YouTube 上，放到优酷上，放到不同的这种平台上面，很多人他要看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我们聚会的内容，我们的传福音，人家的做见证，好，那这个现在就是一个整合性的哈一个网络的时代，那这个来宣教呢，在这个时代是非常有效的啊，各种的像社交媒体啊，其实都是一些的平台，一些的管道，我们可以做来作为宣教来使用啊，所以这门课我就盼望说啊，从根基开始哈，因为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不一定就能够精通每一项。那第一个呢，有一个概念，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教会里面其实常常都有各种的人才，那有些人他就会这一项，有些人他就，我们那边有个，比方说他就专门他就是搞音响的哈，他就对那个很有兴趣，那一方面呢，他是专家，对不对？但是呢，服事组的人呢，我也要知道，他弄的音响，跟说教会的音响，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不知道的，他没经验的，他是搞那种听的这种音响哈，那我们需要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缺什么，我现在能够做什么，那我们可以找人来做。那有些事情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做。好，那这个就是这门多媒体的应用。实习的方面呢，后来本来是想说在课堂上我们有一个半小时嘛，哈，有半个小时大家是实际实习哈。但是后来前面讲完了，大家问一些问题，后面实际上这个实习的部分比较少了哈。那我就是盼望说大家我们。所有的内容都会放到网站上，都已经在上面了，基本上，那大家可以去看，然后实际的操作。照片，你听了再多理论，你没有自己去照，永远不知道到底怎么照，所以就是要去拍，好，然后呢，怎么样构图，好，这些都是艺术方面的哈，很平常的就是一个景致，好，切成一个景致，然后呢，重点是放在这个四个点的这个位置，类似像这样子。你去拍了以后呢，你慢慢的来体会，然后接下来做设计啊，这些做出来，盼望说我们能够被主使用，让福音能够广传，让主得荣耀。好，我们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